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据朝中社10月1号表示，北韩9月30号成功试射新研发的防空导弹，这个是北韩9月以来使用具称新的导弹技术进行的第四次试射。9月28号北韩进行的一次导弹发射是对一种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上次是从一种新的火车平台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而在之前就试射了一枚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在9月30号的试射中，朝中社的报道没有提到金正恩是否到场观摩，只是说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书记朴正天等人一起观摩了试射。据美国之音引述导弹专家表示，这次试射似乎代表了相对较细的发展，但这个是北韩迅速现代化和炫耀它的导弹部队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核政策专家安基特潘达说，似乎他们在暗示这个是一种比 KN-06 短程导弹能力更强的某种地对空导弹。澳洲前总理阿伯特礼拜四指出，他个人强烈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 同时强调除非中共放弃霸凌手段，否则跨太平洋伙伴全面协定应该拒绝中共加入。此前中共和台湾分别在9月16号、9月22号正式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引起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澳洲新闻通讯社报道指出，阿伯特30号出席国会的外交、国防及贸易事务联席委员会所属的会员国扩大调查公听会。他表示，即使可能会触怒北京，他们仍然强烈支持台湾加入协定。阿伯特强调，中共对澳洲和众多其他国家的不满本来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既然中共不可能更加不满，因此应该不用进一步考虑触怒北京的问题。由于几年来经过沟通谈判， CPTPP 已经在2018年12月底生效，11个成员国中日本、墨西哥、新加坡等8个国家已经完成批准程序，只有文莱、智利和马来西亚等3国尚未完成批准。由于油价飙升，缺工和船运短缺，全球目前面临的物价上升压力恐怕比预期更迅速加剧，这个使得一些人认为通货膨胀升温只是暂时现象的看法，可能面临挑战。根据路透社近日归纳，目前主要有下列五大通货膨胀压力来源，包括欧洲和美国汽油价格今年分别已飙升超过 350% 和 120%， 原油价格就大升约 50%。 高盛预测布伦特原油价格将由目前的每桶约80美元冲上90美元。另外是晶片短缺已经使得美国通用汽车将第三季出货量减少20万辆。海投宏观欧洲经济学家艾伦·雷诺兹就预测半导体短缺情况将持续到明年。此外，粮食和薪资上升亦都成为普遍趋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编汇的指数显示，今年1至8月全球粮食价格上升达 30%， 反映广泛的物价上升压力。而在英国，一些产业今年的资薪已经调高最多达 30%。 欧元区第二季劳动成本虽然降低，但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预期仍然持续上升。再一个是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已经成为另类但影响显著的所谓的绿通膨。礼拜四，参议院以65票对35票通过了临时性的拨款措施，让政府由资金运作到今年12月3号。之后在众议院以254票对175票获得通过。礼拜四晚间，拜登总统亦在白宫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项临时性拨款将有助于维持目前各个政府机构的资金水平， 包括用于东部和南部各州的飓风灾后恢复工作，以及西部各州肆虐的野火，同时亦帮助阿富汗战争结束后重新安置前来美国的阿富汗难民。不过，避免政府关门只是国会繁忙议程中的一项。众议院礼拜四亦就一项耗资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进行投票。该计划旨在修复美国老化的道路和桥梁，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宽频互联网服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上午对媒体说，我们正在赢得有关这个基础设施计划的投票。这一项跨党派的法案已经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共和党人会支持一项只涉及给政府提供资金的法案，以使政府在新的财政年度能够保持开放。据美国警方通报，田纳西州曼菲斯市一间小学30号上午发生一宗学生开枪事件，造成另一名男童身受重伤，开枪的学生已被捕。曼菲斯警局表示，案发在当地时间上午9:15左右，没有其他人受伤，校内人员很快被撤离到附近一座教堂。发生枪击事件的康明之小学是一所从幼稚园到8年级的教育机构。警方表示，中弹学生年仅13岁，送院时伤势危殆，但情况稳定。有影片可以佐证开枪者似乎是同校另一名男童。疑犯搭车逃离学校后，前往一处警局自首，之后被捕。当局并未公布两人身份，目前亦无法断定犯罪动机。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礼拜四发出公告话，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在下个礼拜一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发表美中贸易关系演讲。这个将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的首次对华贸易政策公开演讲，意味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结束了长达多个月的对华政策审查。白宫亦都已经作出了最终决定。部分美国商界领袖批评白宫在解决美中两国经济关键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没有任何消息。《华尔街日报》9月初报道话，美国政府正在寻找方法向中共施压，以启动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最新的计划是调查中共政府的工业补贴政策，或考虑对中国入口产品进行新制裁。而据消息人士透露，除非中方改变工业补贴的做法，否则美国可能会保留川普政府的制裁措施之外，另外采取征收关税或其他制裁措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礼拜四，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10月上旬，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将使用美军战机进行 F-35B 隐形战机的起降试验。F-35B 战机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操作，只要有几百英尺距离进行短距离滚转起飞，以及一个相对较小的垂直着陆点就可以。不过因为 F-35B 可以垂直起飞，亦限制了该战机可以携带的燃料和武器的数量。日本在军舰上扩大 F-35 战机能力的同时，中共亦在扩大海军能力，以提高两栖作战能力。外界认为，在出云号和加贺号部署 F-35 旨在防御中共威胁。日本防卫省进一步表示，日本将在2024年引进6架，2025年引进2架 F-35B 战机，最终将在新田园基地部署一支由约20架 F-35B 战机组成的飞行队。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泽纳礼拜四表示，美国与菲律宾军事官员已经就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举行了初次会谈，讨论包括修订该条约在内的未来选项，此举引发中国担忧。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承诺在对方受到攻击时，另一方将会支援提供。美国官员多次对菲律宾保证话，如果菲律宾部队、船舰和飞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受到包括来自中国的攻击时，美国将履行条约义务。中国对美国警告话，不要干预地区国家之间正试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纯粹的亚洲纷争。美国表示，和平解决地区纠纷以及自由航行和自由飞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台湾行政院农委会礼拜四宣布，将于十月中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控告中国政府无理封杀台湾水果入口，令台湾果农造成严重损失。中国政府先在今年三月宣布暂停入口台湾菠萝之后，又在9月19日通知台湾方面，由于在台湾入口的释迦和莲雾上多次验出有害生物介壳虫，因此暂停这两种水果输入中国大陆市场。农委会副主席陈俊贵表示，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水果不需检疫就可以直接外销，而冷冻后的凤梨和释迦可以销往日本。中国检验出来的都是低风险病源，根据国际惯例可以在当地直接处理后输入。台湾农委会曾经多次要求北京提供台湾水果有害生物的证据，但是一直未获中国方面的回应。美国的新兴市场专业投资管理公司格拉梅西礼拜四表示，随着中国恒大债券价格跌至具有令人信服的风险回报的水平，该公司增持了少量恒大债券。恒大礼拜四在一份公告入面说，他们的财富管理部门兑现了9月30日到期的 10% 的理财产品。恒大的债券价格已跌至1美元兑换30美仙的区间。Refinitiv 的数据显示，明年至2020年到期的以美元计算的恒大债券的价格已经跌至每美元26美仙或25美仙。格拉梅西没有详细说明目前恒大的风险，亦没有说明他是否在持股中增加了在岸债券或离岸债券。他表示，中国的增长有可能令人失望，但预计不会出现重大活动冲击。而就在几日前，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亦都表示，在中国股市大幅下跌后，公司正慢慢重返中国股市，并压住中国政府将很快再次开始提供刺激措施。立陶宛国会9月30日通过修法，为政府在未设立正式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地区设立经贸代表处奠定法律基础，这些国家地区中包括台湾。立陶宛经济暨创新部长阿尔莫内特表示，东亚及东南亚市场有很多未开发的机会，立陶宛致力与台湾、韩国、新加坡、印尼及其他区域内国家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国会通过修法，让立陶宛有条件和发达的海外市场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并在高科技及创新领域强化合作。立陶宛政府宣布，驻台经贸代表处预计年底前开始运作。法律生效后，立陶宛经济暨创新部将征选驻台经贸代表处首长。据路透社9月30日报道，受疫情影响，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公司正将生产线迁出亚洲，以应对不断增长的运输费用和交货时间，将尽可能更多地放弃利用全球供应链以及亚洲的低成本制造中心，而且这种转变可能是持久性的。意大利贝纳通集团首席执行官马西莫雷农指出，海运成本上升10倍的原因在于海用船只稀缺以及消费者需求反弹，而船只稀缺是因为很多船只在疫情期间闲置，这个导致亚洲货品的交货时间加长，从过去的平均4到5个月上升到现在的7到8个月。运输困难亦正困扰住其他一啲服装公司同行业。德国时尚品牌雨果博斯亦正寻求令佢嘅生产业务更接近销售市场。对于品牌服装公司将生产线向接近市场嘅地区转移， 美国咨询公司 Aris Partners 表示，呢一趋势将会持续落去。